日讲到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六章九至十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时候。今日有黄伟权牧师为我哋正道，讲题系更美与超越灵魂的锚。有请 Pastor Ram。
弟兄姊妹，我想咧，依个一个嘅名词抛流，大家有听过依个名词啊？通常咧就系抛流，或者咧有一个另外一个名词咧，就系叫做流抛吓。咁呢啲咧都系行船嘅一个嘅术语嚟嘅。咁呢个术语咧系讲到佢哋要停泊嘅船嘅时候咧，就要将呢个流咧就抛落个海嗰度。呢只船咧可以穩定嚟去依一個去停泊，咁但係咧又有一個叫做拋鏢咧，係另外一個嘅説法，就係故障同埋死火。咁如果你喺香港嚟嘅弟兄姊妹咧，可能你會就會聽到，哎呀，我嘅車拋鏢啊咁樣，咁即係話你嘅車死咗火，你嘅車嚟去故障。在坊間裏面有一種靜修的方法叫做鬧定。這個鬧定這個的它是去叫你在一個混亂的情緒裏面呢，要重回你自己那個重心或者方向的那個方法呢，就是靠你自己去感應你自己的身體。那這種的方式呢，我就不是很接受這種的方法。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有我们的灵修，我们有我们的在信仰里面，我们那个来去安宁安静我们的心灵，以至到我们能够回到去上帝那里。我很想藉着今天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六章这一度来去看下，特别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嘅形容词叫做灵魂嘅锚，让我哋好藉着呢一个嘅经文，我哋嚟去睇下喺我哋嘅信仰里边，我哋点样可以确实有一个嘅确实而满足、满有信靠嘅嗰个嘅指望？这个指望系指向边一度呢？这个锚以至到我哋能够点样可以成为我哋一个？安穩我們的心靈呢，開始之先呢，讓我們一起再一次同心來去祈禱。天父，我們感謝你，你賜下聖靈，讓今天我們能夠有聖靈在我們當中，聖靈一路安慰我們的心靈。願在這一刻聖靈開我們的心，開我們的耳朵，以至到我們能夠將你的話語聽得清楚明白，更加緊記你的話，亦都求圣灵开我个口，让我能够将你嘅话嚟去讲解清楚，将荣耀归俾你。祷告奉主嘅名求，阿门。我哋睇翻今日头先所读嘅经文，喺呢一节嘅经文里边咧，作者一开始就话亲爱嘅弟兄，喺原本嘅文字里边咧就冇弟兄呢两个字嘅，就系得亲爱的嘅啫。咁原来咧喺呢个嘅新約同舊約裏面呢，呢一個親愛的呢都講到呢喺呢個信徒當中嗰種嘅關係。喺節經文裏面呢一度嚟去表達到呢，佢哋之間有個關係，作者同呢個嘅同呢個嘅聽眾係有一個弟兄姊妹嗰種嘅關係。好似今天我企喺呢一度嚟去每一位嘅弟兄姊妹，呢個我哋有一種嘅關係喺度。 我哋先睇下作者佢喺整个嘅希伯来书里面咧，佢写呢个书信咧，佢嘅对象咧系有唔同嗰个嘅对象喺当中啊。我哋嚟去睇一睇，佢第一个对象咧就系犹太教转信基督教嘅信徒。第二就系犹太教对基督教嘅慕道者，意思即系话咧，佢哋未信主噶，佢哋咧只系喺基督教嘅信仰里面咧，佢哋喺度寻索紧。而第三咧就讲到咧，已经信咗耶稣嘅外邦人。我哋嚟去睇翻呢一节第六节第九节呢个经文，佢话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当我哋睇呢节嘅经文里面咧，我哋会睇到有好多唔同嘅，可能发出有好多唔同嘅问号，特别系讲到我们。虽是这样说，这个我们其实是讲的什么呢？其实这个我们只是当时一种文化文章表达里面一个的表达来的。其实作者他没有其他人，他都是讲他自己的。这个是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有这种文笔那种的情况。我们去看看他讲这个这样说他讲了什么呢？或者这些是什么东西来的呢？其实这一节经文呢是讲了呢，在前面希伯来书今次的经文里面呢是包括了在第三个那个劝勉或者一个的劝诫当中。这个第三个的劝诫呢是从这个的五章第十一节开始去到六章第八节。这样呢五章一至十四节呢就应该十一节至到十四节呢应该呢就是 Pastor Stephen 上个礼拜讲完了。他说这个礼拜呢我要接续他讲下面那句，就是六章一节开始讲。咁所以呢我哋先睇下喺呢个嘅六章一节究竟呢个嘅作者佢之前讲过啲咩说话呢？六章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的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行信靠上帝。原来在第九节之前呢，作者所讲的对象呢是一班慕道者，是一班未完全去接受耶稣基督一班的犹太教的慕道者，他们在基督教里面的信仰当中来去慕道，以至到作者去到第九节的时候，他就将那个对象的关系重新就是讲亲爱的弟兄。这个就是第九节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这个的身份那种的关系。我们来去看一下在这个的六章第一节这里。这里是讲到我们，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的道理。这个基督的道理呢，我们要看回在五章第十二节这里。这个五章第十二节呢是讲到上帝的圣言。这一节经文在五章第十二节这里呢是讲到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作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上帝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在第五章第十二节这里，上帝的圣言在当时的犹太教的信徒来讲，一听到这个上帝的圣言，他们就会指向在旧约里面那个的处境。在由第十一节至到第十四节里面呢，原来作者呢他很想用小孩和成人成为一个比喻，来去与犹太教和基督教来去作一个的这样的相比。藉着这件事呢，他很想当时那个的听众呢能够更加多明白基督教信仰怎样是超越旧约。换句话讲，新约的信仰的真理怎样超越过旧约那个的真理呢？这样在这里他讲到呢，就是说当时他们那个情况就是另教导你们，另教导你们呢其实是讲到呢他们 还需重学一遍，即是他们要继续要去学啊，即是你们在这里那个处境很长了这样，但是你们仍然要去学。我们再看看在下一节的经文里面，第十四节他怎样讲，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你们的心窍杂念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这里特别讲到长大成人，原来长大成人呢有不同的意思的。一个呢是讲到我们灵命成长，这里是讲到信主的信徒。但是原来有另一个呢是讲到得救恩那种的处境。如果在看回那个对象来讲呢，希伯来作者在前面这里是对着一班未信主的人讲呢，其实就是提醒他们，你们要得到救恩。你们要得到进入他的救恩里面的时候呢，你先可以你去长大成人，去到另外一个层面。以至到今天我们能够看第六章开始的第一节。这里就是所以你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长大成人有一个原本的文字是完全这样的意思。换句话说，在这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是提醒这些慕道者，你们不可以单单只是在基督的信仰的道理的知识上在这里兜兜转转，你们要真真正正去进到另外一个的处境，就是去到一个完全的地步，就是进到去救恩当中。当时这些犹太教的信徒犹太教信徒他们是一个慕道者来的。他们好像很认识到，好一起来去听到关于信仰关于救恩。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进到去这个救恩当中。所以作者在这里应当离开。离开什么？离开他们仍然在一个慕道那个阶段。仍然在个信仰的理性上面，那种的知识上面来去兜兜转转。所以在下面的经文里面，作者提出两方面的提醒，劝勉当时这班的听众，叫他们，你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跟住就是说要进入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而不要停留徘徊在一个的知识信仰那个当中。而跟住第六节里面呢，更加提到另外一个的处境，一个的推动他们，提醒他们，就是不必再立根基。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在知识上面兜转，更加不要在基督教的根基上面你去再去找另外一些的东西。他特别提到举例，在第一节后面已经有举例了，就是懊悔死行和信靠上帝。跟着在第二节他更加提到各样的洗礼和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的教训。这两节经文里面，第一节的后半的片语里面和第二节这里呢，它可以分开成为三组不同的根基，来去提醒当时这一班的犹太教的慕道者。第一就是讲到呢这个的懊悔死行和信靠上帝。其实是讲到你们要去懊悔死行呢，就是说呢你们要去悔改一些的行为，令到你们面对死亡。那这个呢就好似有少少玄妙啊！點樣控制你嘅行為，令到你嘅死亡呢？原來係講到咧喺救恩當中，當我哋喺罪裏邊嘅時候咧，我哋就面對嗰個係一個永恆嘅死。呢度同樣就係講到後邊就係話，你要信靠上帝，我哋要離開呢個罪，我哋要接受耶穌基督，我哋先能夠離開呢個罪，以至到我哋先達到去到信靠上帝那个的层次，以至到我们得着永生那个的应许和盼望。这个是第一组。第二组在第二节里面，洗礼和按手， 呢度咧，佢特別係提到咧各樣嘅洗禮啊。所以弟兄姊妹，當你睇呢節經文嘅時候咧，唔好一諗就諗到你自己受洗加入教會嗰個洗禮。呢度所講嘅係講到咧，當時猶太教裏邊咧，佢哋有好多唔同嘅潔淨嘅禮儀，佢哋去需要嚟去進行嘅。進入會幕之前，佢哋要洗手嚇，祭司要去洗手潔淨。你去到人哋屋企家裏邊，我哋要去。當時猶太教就係要洗腳嚇，你哋洗乾淨你嘅腳。呢啲係講到當時嘅潔淨禮，同埋咧按手之禮係講到咧佢哋當時嗰個獻祭嗰種嘅情況，同埋佢哋互相同人哋祝福嗰個嘅情況。但係其實呢度係講到喺新約當中，上帝主耶穌基督俾人嗰個嘅祝福係會超越舊約當中。而第三就係講到呢個復活同埋審判，所以喺經文嘅第二節裏面就係死人復活以及永遠審判呢一個咁樣嘅教訓。舊約唔多講死人復活嘅處境，但係喺新約有講到好多關於死人復活嗰個嘅處境，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例子嚟去講到呢一度。我哋可以喺呢一個嘅經文當中，我哋會睇到主耶穌基督佢曾經嚟去喺當中嚟去講過，就係話有講到關於復活嗰種嘅處境。我哋繼續睇第四節呢度，佢話論到這些已經蒙了光照常過天恩嘅滋味，由於聖靈有份。呢一度接續落去喺嗰個嘅唔同嘅嗰種根基底下，叫呢啲嘅信徒唔好再立根基之後，作者再提出講到佢哋呢一啲嘅經歷。翻翻去前面呢個根基，其實今天咧，我哋有好多基督徒，我哋信咗主好耐，或者喺我哋當中，亦都有一啲慕道者喺我哋當中。佢可能佢同樣參與緊我哋教會好多唔同嘅團契啦，好多嘅活動啦，但係佢哋都係圍繞住喺基督教信仰嗰個表層。他们很想你去只是认知那个的基督教信仰，但是他们没有真真正正这样来去进到去这个的信仰当中。特别在提到不要确立自己的根基，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可能他已经信主，但是可能他仍然会用他自己一路习惯某一种信仰那种的模式来去处理他生活那种的情况。希伯来作者就提醒，不单止当时这班犹太教的慕道者，亦都提醒我们今天。很多时我们同样会好像犹太教的慕道者一样，或者我们从一些的习惯当中，我们进到去这个信仰里面，我们未完全能够找得紧在信仰里面给我们那种的提醒。特別我們沒有完全信靠去倚靠著主基督給我們那個的救恩。我們再看回第四節，這裡第四節這裡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常過天恩的滋味，又與聖靈有份。這裡特別去當我們看這句經文的時候，我們一看下這班就是基督徒來的咯，這樣原來呢我們會看到就是說光照是指这个的指导。这个指导是指心智上的明白。心智上的明白不等于你一定来去接受这个的他这个的教导来去走出来的。所以呢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呢也都有呢就是说这个尝过。尝过是讲到尝试。你尝试不等于你会喜欢。你去好多時有試食，試食完之後你唔會買嘅可能，不過多數都唔會買，多數都淨係試食嘅啫。咁所以你試過，你知道個滋味，但係唔等於你會進入去，你會去委身落去。所以喺呢個嘅經文裏面，詩人作者特別去提醒佢哋嘗過，特別再睇到就係話與聖靈有份，與聖靈有份，佢哋喺有相同生活嘅經歷，有相同生活嘅經歷咧。 唔等於你會接受佢嗰個嘅經驗。所以喺呢節經文裏面咧，作者特別係提醒當時嗰啲嘅猶太教嗰啲慕道者，一啲未信基督教嘅人，佢哋接觸福音，唔等於佢哋真係去接受呢一個嘅福音。猶太教嘅讀者，佢哋一路都有接觸住呢一個嘅信仰。佢哋嘅信仰係乜嘢呢？佢哋相信有尼賽亞，但係佢哋唔相信耶穌基督就係嗰個尼賽亞。呢、这個就係嗰個猶太教同基督教最大嗰個嘅分別。佢哋相信耶和華上帝，佢哋相信有尼賽亞，但係佢哋唔相信耶和華上帝所設立嘅救恩，耶穌基督嘅降世。呢、这個到今天，猶太教佢哋同樣同基督教仍然係一個好大嘅不同，亦都係呢個嘅指望嗰個嘅基礎。而絕對而不同，这个就是希伯来作者他想提醒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更加去理解作者他所讲的，特别讲到有份，他讲到是跟圣灵有份。圣灵会不会感动未信主的人呢？是会的。很多信徒都不知道原来圣灵可以感动未信主的人，特别当我们讲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为那些祈祷，为那些不信主的人祈祷，可能你跟他传了十次福音了，他们都很硬心的，他们，我们都会为他祈祷，求圣灵改变他的硬心。如果你讲得出这句的时候，你应该已经明白圣灵是会感动那些未信主的人。我们启发课程，我们招待很多未信主的人，他们经历了听过整个的福音那个的内容，但是他们仍然徘徊在那个开端当中。所以我们又有151、就是给那些一半仍然慕道的，你可以参加151这个课程。那接下来我们7月会开 Pastor Stephen 会教这个151。这个正正就是好像这节经文所讲，他们经历了这个的上帝的恩典，但是他们没有接受，他们仍然是去拒绝。所以作者在这里他讲出了这个的处境。我可以再给圣经一些的例子，大家更加来去明白到这节的经文那个意思。五饼二鱼，耶稣基督当时他施恩典，将五饼二鱼分派给5000多人。10个麻风的病人，只有一个回来赞美上帝。受圣灵感动，在这个的术士这个巴兰他的经历，他经历过圣灵给他的能力，但是他最终他都是面向那个的死亡，卑子与麦子那个有阳光和雨水。这个我们更加能够来去理解到，就是阳光他照所有的人，因为这个上帝的慈爱创造当中有坏人有好人，有基督徒有非信徒。这个正正就是这一节经文里面作者所表达让我们来去认识。作者不是停留在这里，他更加提醒在第六节这里。这个特别是讲到这个是耶稣基督他曾经讲过，就是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他不能够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个同样就是讲到好像刚才那些例子，有5000人经历过耶稣基督的恩典，但是他们没有作出那个的回应。而所以希伯来作者在第六节这里讲出了，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这个懊悔是讲到他们去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当这个作者去解释完去讲完之后，他回来向这一班的信徒来去讲，去到第九节，他向这班的弟兄姊妹来去讲，他说我们虽然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更乎得救。当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呢，也都可能会带出一个问题，特别在最后近乎得救，那他得不得救呢？一是得救，一是就不得救啦，这样我们看下去。这里作者他解释，我们先理解 強過啲咩嘢呢？原來強過呢一個字呢，係 better things。喺整個希伯來書裏面，佢一路都係強調緊一個好中心一個嘅信息，就係猶太教同基督教兩者嗰個嘅比較。呢個比較帶出咗就係話，基督教當中嗰個嘅信仰係會超越同埋係強過猶太教。點解呢？唔係因為人嘅緣故，係因為基督，因為耶穌基督。所以在整個希伯來書的重點，在護教學裏面，它完全能夠講出了整個耶穌基督的救恩，以至到超越了猶太教本身，它那個不相信尼賽亞就是耶穌基督這個護教那個的觀點。所以這個是非常之重要。所以在我的超越與更美這個呢，其實就是講緊整本希伯來書本身那個的核心價值，是講緊耶穌基督，他是超越所有，他是比猶太教裡面是更美。而在當中今天講到就是這個的屬靈的矛。我們再看回這裡，這個強過就是講之前那種的處境，这班犹太教的慕道者，他们沉溺于在那个的信仰的基础当中那个的层面，他们只是在他们在思想上，在他们的理论上，在一些的层面上，他们有这个的知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原本旧有那种的处境。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这一班的以信主的信徒，他们是比这班未信主的信徒好。但是如果当我们看到这个近乎得救这里，我们要去解释一下这个。近乎得救呢，其实他这个翻译呢是有一点不是 很合适的。原本文字这个的近乎得救是讲到那属乎得救的事，是讲到一个救恩的，关于救恩的事。讲到救恩的事，你们这一班已经信主的人是比那些慕道者是更加会好。这个正正就是讲回在五章第十一节至六章一至八节里面那个的劝告当中，他们未信主的人那种的处境。提醒你们已经不是徘徊在当中了，因为你们已经跟随了耶稣了。更加作者在这里第十节，他带出了一个更大的证据。这个证据告诉这一班的已经信主的信徒听，因为上帝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作者在这里再一次来去例证，不是例证说你因为你们的门徒做得什么好啊。上帝这里一开始讲是因为上帝并非不公义，这里呢是用了一个呢我们叫做双重否定那种的模式来去否定。其实正面来去讲呢，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绝对公义的。在上帝绝对公义底下的时候呢，所以我们更加呢就会有信心去觉得我们会是更好，我们更美，我们比较那些这班的犹太教的慕道者，他们会更美。上帝的公义我们不需要来去解释，但是在这里忘记这个字，我们去看看忘记原来讲到忽视。原来作者说上帝不会忽视我们所做的事，不会忘记我们所做的事，所做的功，这个功是讲到你的身份。如果你没有身份，你就不可以侍奉上帝。如果你没有身份，你觉得你去侍奉上帝，这个上帝都不会喜悦的。所以有两者一个层面，就是在地上面一个的在教会里面，如果你未信主，我们不会给你来去侍奉，这个是最基本那个的条件。 你带出咗呢度就系话上帝如何接纳我哋嗰个嘅工作呢？因为上帝系公义嘅，无论你做大小轻重咩嘅工作，做唔重要嘅工作，只要系为他名做嘅，呢个都系上帝所悦纳。特别喺呢度佢讲到就系为他名所显嘅爱心，原来呢个侍奉同爱心系一齐连埋一齐。你有侍奉而冇爱心咧，呢个系上帝唔悦纳嗰种嘅爱心。特别呢个嘅工作系为上帝嘅名而做，而以至到你要更大嘅爱心摆出嚟，唔系因着你得荣耀，而系上帝得着荣耀。呢个正正就系作者想提醒我哋，上帝系公义嘅。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我哋真系能够去睇到，我哋去系咪为上帝嘅名嚟去做咧？抑或为你自己嘅名嚟去做咧？弟兄姊妹，呢个你自己应该有一个嘅反省。喺两次嘅经文，特别作者想提醒我哋有三件嘅事情。佢鼓励当时嘅信徒，你哋要去结果子，你唔好嚟去满足于喺你而家呢个嘅处境。你虽然系好过佢哋，但系你仍然要去传福音，要去结果子。你更加要同呢一班嘅犹太教嘅慕道者嚟去表达你嘅信仰。第二就系话，信徒要藉着认识更深嘅真理，进到去更深嘅丰富嘅恩典当中。呢个更丰富嘅恩典喺下面嘅经文我哋会睇到。而再第三点就是藉着这个机会呢，亦都去提醒那些未信主的读者，这班的犹太教的慕道者，他们在当中打滚，他们在这些的群体里面当中来去认识，但是他们有没有醒觉呢？他们有没有离开那个道理的开端呢？他们不再在那个理性上那种的层面呢？我们来去看看第十一节，这里带出了第十一节这个，我们愿你们各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在这个第九节，第十一节的下半段，这里有讲到满足的指望。满足原来是满有确据，是满有信靠这样的意思。在整个这个的经文可以这样来去翻译，他说你有恒久而不变而侍奉圣徒的爱心，就产生了呢满有确据的指望，并且呢能够维持到底。这个正正就是作者他想提出来，来去给这班的信徒他一个的劝勉，一个的动力。而怎样可以去到一直到底呢？因着主那个的恩典。我们去看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他提出并且不怠懈，你可以一路到底并且不怠懈，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这里是第二个的再一次的鼓励。这里怠这个懈怠，这里呢原来这个懈怠呢是回去在五章第十一节呢同一节的经文里面呢那个描述，就是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原来这个懈怠的字呢就是同五章十一节的经文听不进去同一个的字。听不进去是上次 Pastor Stephen 都讲到是听觉迟钝。这里作者他告诉我们听，我哋唔好要听觉迟钝啦，我哋唔好好似嗰啲未信主嗰个慕道者，我哋要尽心喺我哋嘅信仰当中。所以弟兄姊妹，同样你哋已经信主啦，可能你哋已经受洗加入咗教会啦，但系我哋鼓励你哋要喺你哋嘅属灵生命上尽心，要唔好仍然好似嗰班慕道者一样喺呢个嘅信仰嗰度嚟去反应迟钝。我们再看作者他提醒我们满有确据的指望一直到底的另一个的基础，就是在第十八节这里。第十八节他更加讲出了，他说藉着两件不更改的事，上帝决不能说谎。这个 兩件不更改嘅事呢，原來係講到呢喺呢個嘅希伯來書六章第十三節呢一度。呢、这個希伯來書第十三節六章第十三節呢度呢，係講到上帝呢同亞伯拉罕呢、这個俾亞伯拉罕一個應許，而喺當中呢，上帝嚟去起誓，呢度特別從文字我哋睇到，因為沒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著起誓的，就指著自己嚟去起誓。第一件事情就係講到起誓呢一件呢、这個嘅應許，同埋咧起誓呢一個嘅事件。而上帝點解喺呢度要起誓咧？咁樣原來喺當時嗰種嘅文化裏邊咧。一件事情你要合法呢，就需要有第二个的见证人。咁所以喺当中，同埋呢佢哋喺呢个见证人呢都会指住一个呢比佢自己更大嘅位置嘅人嚟去起誓，係讲到位置上面嗰、那个身份地位上面嗰种嘅处境。所以喺节经文里面呢睇到上帝当时应许咗亚伯拉罕啦，已经话我会祝福你，祝福你嘅后裔。但係佢驚亚伯拉罕唔信啦。所以佢就再加多重保障吓，就俾佢。所以上帝呢就上帝亦都解释咗好清楚，因为冇再俾我嘅身份地位再高啦，所以我就向住自己嚟去起誓。呢一件事情，第一就系应许，第二就系呢一个嘅事情。而第十七节更加讲到，上帝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这个是回应翻，就是上帝为什么要起誓。应许与起誓，就是上帝在当中来去表达出来。他不是表达紧事件，他是讲紧这两件事情本身的本质。这个本质当中，上帝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这个是他本质来的。而上帝的起誓都不会改变的，这个是他本质来的。正如上帝的特质，上帝的特性就是慈爱和公义，这个是他的本质来的。所以如果我们会看到，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如果上帝会讲大话，如果我们再看经文里面下去的时候，原来第十八节那里跟着那个片语是讲什么，上帝决不能说谎这个的片语。原来这两件事带出来去证明上帝不会说谎，是讲这两件事的本质。更加带出了上帝的本质，他都是不会说谎，他是确信的。所以这个正正就是在这个的经文当中，而作者很想提醒这一班的信徒，你们要有信心，因为你所信的上帝他是不会讲大话的，就因为他的特质，他就是不会欺骗人的一个的上帝。他的说话，他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正如呢，有时我们去描述一下，上次 Pastor Stephen 呢就用他的孙女，即是得不得意啊， Q 不 Q 啊，这样啊。咁其實咧，我哋常常都用一個嘅形容，嬰孩。嬰孩佢哋好單純，佢哋唔會講大話嘅。嗱，依個咧都係一個咁樣嘅描述。所以上帝唔會説謊，依個係佢嘅特質。但係當然佢唔可以同嬰孩嗰、那個佢哋單純唔會講大話依個嚟去一齊嚟去平排嚟去比喻。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要記住上帝嘅屬性。就是他的慈爱和公义。如果上帝讲大话，即是他违背了他的本性。所以在这里讲出了一个结果，在第十八节，上帝不会说谎，他就会带出了什么呢？就好叫我们可以逃往这个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这个正正就是希伯来作者给这一班的信徒继续一个的保障，一个的安慰，一个的提醒。避难所，如果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我们会看到是上帝亲自吩咐这 呢一個嘅摩西設立呢個屠城呢一個咁樣嘅制度，喺《生命記》約書亞記嗰度都有講到。呢度特別係講到呢啲有需要嘅人進到去屠城裏邊，就得著呢一個嘅庇護。呢個正正喺第十八節呢一度呢一個嘅經文，逃往避難處，持定擺在我們前頭嘅指望，就係因著上帝嘅慈愛同埋公義。呢個同樣回應住六章第十一節呢度，使你們有滿足嘅指望，有一個確實滿足嘅指望，係因著上帝嘅慈愛同埋公義，滿有確據嘅指望，維持到底，恆久不變。呢個就指向喺今天嘅經文裏面呢個第十九節，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嘅樓，又堅固又牢靠，且通入萬內。呢個靈魂嘅樓嘅樓，我哋會睇到就係有人去翻譯為生命嘅樓。呢個係講到我哋喺地上生命當中，我哋需要。我哋需要上帝呢一个嘅牢去稳定我哋嘅心灵。我哋今天我哋面对好多唔同嘅难处同挑战，我哋好唔稳定，但系我哋就需要呢个牢嚟去稳定我哋嘅生命。呢个系讲到，如果我哋知道牢嘅功用系将船嚟去停稳嘅时候，冇咗呢个牢，船就会喺海上被漂流，佢哋会遇到唔同嘅意外。今天我哋生命嘅牢，上帝已經俾咗我哋，而更加呢個牢佢有唔同嘅描述，又堅固又牢靠，呢個有不同嘅意思，又堅固又牢靠有不同嘅意思，有不同方面，有一有安全，第二有不可搖動，第三咧有自身嘅穩固，第四咧就係堅持到底。原來又堅固又牢靠呢度咧，呢四種啊。呢四種嘅描述咧，都包括咗咧喺呢兩個嘅名詞當中，呢兩個嘅形容詞當中。所以弟兄姊妹，當我哋一睇到最後嗰個堅持到底，呢、这個堅持到底通常就會同指望有關係，上帝嘅慈愛同公義，以至到我哋得著呢個保障，得著安慰，以至到我哋嘅指望可以堅持到底，一路進到去上帝的当中。满有确据的指望被形容为灵魂的锚，而灵魂的锚又被又坚固又牢靠来去形容，而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双重的保障，指向另一个的功效，就是这节经文里面所讲的第十九节那里所讲的通入万内。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牢，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这一个的万内。这里不需要有其他的安排，有其他的登记。當你有咗呢一個嘅確據，有咗呢一個堅固牢靠嘅，你就可以一路平穩咁樣進到去呢個嘅萬內。呢、这個萬內喺第二十節裏面，我哋會睇到作先鋒嘅耶穌，既照著麥經洗得嘅等次，成了永遠嘅大祭司，就為我們進入萬內。我哋係靠著耶穌基督的恩典的救恩，我们就能够进入这个的万内。这个就是希伯来作者他在第六章里面他想提醒我们，这个大祭司耶稣基督，他从对信徒那个的在信仰历程里面那个的训勉安慰，转到去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永远的大祭司。这个就是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比较当时犹太教信仰当中，基督教信仰那个超越，那个更美好，那个的意思。今天藉着这一段的经文， 想从用呢节嘅第十节，六章第十节，我哋再去睇翻今天我哋得到上帝俾我哋呢个嘅安慰，俾我哋呢个嘅恩典。因为上帝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嘅爱心，就是先前事后圣徒，如今还是事后。这个亦都成为我们众人的安慰。我的分享停在这里。